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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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轻松又绝妙的节目开始啦，欢迎您收听绝妙当家，我是杨佳美。九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哎呀，快要不能用了，因为已经月底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即将要站在未来世界的舞台上，发挥他们的所长，为这个世界做出他们当世代的贡献。世代交替是好的，愿后浪激起的浪花能够比前浪更高涨，更澎湃，更精彩。这可是需要前浪有宽阔的胸襟，能够提拔后浪，扶持后浪，让这些后辈晚生能够早早的站立得稳。年轻人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和创意，愿长江后浪能够好好的推进，成为前浪的祝福。绝妙当家九月份的通关密语，长江后浪推前浪，在这儿跟听众朋友一块共勉。美国著名励志作家维恩·戴尔，他参加过许多电视以及广播节目，他的著作已经超过了30本，包括了好几本《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书籍。励志作家维恩·戴尔他说，现在啊，就行动，没有人可以保证未来。是啊，未来有好多未知数，我们也看不见，只有现在是可以看到，可以把握得住的。现在就行动。
绝妙轻松一下。
老王自言自语地说，哎，人生最重要的是有三老，老伴儿、老本和老友。哎呀，没想到老伴儿带着老本跟着老友跑了。
秋天是一首诗，秋天是一幅画，秋天是温柔的，秋天是多情的。在秋风中漫步，感受一下秋的色彩，秋的变化。绝妙的创造主赐给我们秋这一季，绝妙当家邀您用心体会，用口赞美。
生活不能一成不变，生活可以丰富多彩。邀请您一起经营美好生活，让生活多彩多姿又多变。绝妙生活系列，
绝妙生活系列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认识绝妙建筑。今天继续邀请建筑师 Stella 来跟我们介绍另一个科比意，这位大建筑师他所设计的另外一栋建筑物是拉特瑞修道院。嗨 Stella 你好。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 Stella 为我们下的这个主题叫做机械美学内坎的有机艺术空间啊，听起来呢想象力就非常的丰富了。
真的是这样子，
有机艺术空间。怎么样个有机法，我们等一下来听 Stella 说。那么今天所讲的内容呢，拉特瑞修道院也记录在 Stella 跟 David Wang 他们所出的这本书《遇见世界十大教堂》，让建筑师带你阅读这个神圣的空间。这个拉特瑞修道院跟上一次我们 所认识的科比义的狼乡教堂不太一样吧？
嗯，非常不同。虽然是同期的作品哦，真的是差不多同期完成的，但是他在发想还有他的这个所要体现的精神层面是不一样的。那我想两者之间很大的差别哦，就是狼乡它是一个独栋的，一个坐落在山丘上，所以一开始建筑大师科比义他就是立意要让它成为一个像雕塑，就是蓝天衬着青色的草地。让它就是像一个雕塑品这样矗立在那儿。但是呢其实拉特瑞修道院它在吊诡的是它也是一样的立地条件，但是它有一些更复杂要考虑，就是它本身是个修道院，所以有一些功能它是要考量的。里面大概有120个房间，好，那修士们也都还在使用，所以这个你必须是要去
考量到的。
考量到那修士们他们除了睡觉祈祷的空间 chapel， 那他还有一些共同用的食堂，还有他们平常起居空间图书馆，那还有一些必要的接待的空间是要的。那你也知道这是传统的修道院哦，因为法国这地方它是克鲁尼啊本笃啊这些修会中世纪修会兴起的地方，所以大家对修道院有一个继承的观念，就是第一你要一个四围环绕，有一个这个合院的这个感觉。但是这合院呢就是中央的那个庭院呢，它是看得多，然后坐的安静的坐在那儿，它不是真的可以拿来可以做各样运动设施或者是休闲活动的地方，不是的。而且修道院里面大家强调的是一个安静跟神亲自这个亲近的地方，所以大家要能够动线交错可是又安静，所以他们就发展了一套叫廊道的一个交通动线，人行的交通动线，它基本上有一个环绕，但是每个人在走的时候呢，如果你头低低的那就是彼此不会干扰。然后各个主要的功能性的空间不能穿越，动线不能穿越，比如说你还是有一些修士扛的东西在走动因为厨房有必要的要去服务的，然后你一些那个要洗的衣服这些的必要的服务动线你还是要考量，但是它不能出现在一般修士要冥想的这个动线上。所以我们就看到拉特瑞这地方呢，它在屋顶还有在这个平面这比较底下层，它有一些蛮有趣的比较秘密的通道在那边走动，
所以动向要非常的流畅但是呢空间又要非常的独立。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像这样一个你要兼顾起居然后一些动线的挑战，然后你又要能够兼并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chapel 祷告室能够崇拜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在功能上的设计就是比狼乡还要再复杂许多。那从这里呢我常说这个柯大师哦，他其实就他的柯大师他其实就他的所谓的五个建筑新建筑五点，就我上个礼拜有说过五个原则，像他其实是发挥的淋漓尽致的是在这一栋对，他全部都是把它这个贯彻在这一栋，然后又刚好是一个兼具功能跟这个崇拜性质，所以有神圣的空间也有它的这个起居功能都在这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就是有住宅的元素在，因为楼上一个小房间，然后一些共同的这个服务性的功能。那我们比如说我一样样来把它分解开来。
好，
所谓的新建筑五点，第一个就是底层挑空。那底层挑空我们就看到了它也是坐落在这个斜坡上，它不像狼乡是坐落在坡顶，说一个圆圆的坡顶丘上呢你就可以四平八稳的坐着，它是在一个斜坡上我们乍看之下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在这个斜坡上你要去盖一栋建筑物，你不要不把它铲平或者做某种阶梯状，可是没有，柯大师他就是用一根一根的立柱把它底层全部挑空，所以整个的东西就像是一条太空船，它的基准平面呢就主要入口层是浮在那个坡上的第一个靠近路的地方，所以它路这边过来，然后坡就从路端一路切下去，那它就是用柱子把它撑起来，让人像过一个桥一样走到了建筑物内部。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屋顶花园，屋顶花园呢它把它体现的是在一个中央的一个地方，它的廊道穿越的地方呢它就是有一些开放的空间，它这个屋顶的花园在上面有，然后最主要就是这个四周廊道环绕的地方就是这一片看得到但是用不到的坡，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花园的元素。再来它的自由平面呢，因为它把那个皮跟它的建筑物的墙跟它的结构已经分解开来了，完全分开来了， 所以它的自由平面在这一栋看得很清楚。从平面图来看呢，它是一根一根的立柱，然后它的那个墙啊，就像一个细皮一样，细细的墙面就从那边弯来凹去的，那边做一些自由空间的处理。那还有水平带状型的窗户，在这儿也是，它的这个主要的入口层呢，还有它顶上的那一层楼，就是整个的采用水平条状型的窗户。那自由立面，这肯定就是因为它的立面不会说刻意的要去做一个立面，它的空间里面的空间怎么凸显出来的，放到外面的就是它的建筑物就长这样子。所以你看到的建筑物的外观，你就会想到说，比如说它上面呢有一个环状的，是摸字形的修饰住的房间，一个一个的房间哦，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这个小阳台或者这个窗台出来看。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房间的这个形状，然后到了这个比较主要的活动层呢，这边空间就比较挑高一点，这边有图书馆啦，还有起居室，空间呢就采用像是垂直的这个 louver 垂直的这个百叶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个叫很逻辑推演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太多的 surprise。 可是我觉得值得提的就是我特别的在讲拉特瑞的修道院，但其实我要介绍的是这一个崇拜的地方，这个小教堂。那这个小教堂呢，它其实也真的不大，它就是一个长长的一个长方形的空间，
修士崇拜的地方。
对，修士崇拜的。那你知道那个天主教的修士啊，他们固定的时候是要做一些像体操，他们叫做叫神操啊，就是为期30天，然后去体会耶稣基督的这个崇高的精神之类的啊。我这边讲一讲，因为我自己没做过。所以我是有看过那些黑白的照片、档案照片，那看修士，哇，他们就是这样整个的匍匐在地上，他们崇拜的是整个匍匐在地上，好像在做那个在做伏地挺身啊、那这个教堂它也空间不大，因为它就是长就是48公尺，宽也是12公尺，所以是大概1:3的这样子的一个宽度。
所以如果要匍匐在地上的话呢，应该座位要在两旁哦。
对呀、它的座位其实就不是排排坐对着前方的祭坛，它其实就像西敏寺一样，它的座位是对看的，一边三排，然后对看。那中间呢？中间也不是给人家去走什么崇拜仪式，走红地毯，没有它中间就是一条水道。一条水道，感觉就是蛮像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意象，就是那个水就从祭坛的底方底下这样流出来，然后流到万国万民啊，然后流到圣城这样子。所以它有这个宗教的这些手法啊，一些比喻或隐喻在这当中。然后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样，在廊厢出现了，我们上次不是有说那个条状的灯，
对，
有的时候才出现在建筑物的那个角落一整条线，让它看起来像墙壁是跟那个屋顶是分开来的，在这边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手法。然后它条状的灯光呢是靠绕着这个座位的四方的这个后方这样做一个条状灯光，而且科比他很喜欢用红色、黄色跟蓝色，这是标准的蒙德里安的颜色。
蒙德里安是
蒙德里安，他是荷兰的一个艺术家，然后他创了一个画派呢，就是说这个有一个空间的对话，他用不同的色彩作为符号，所以有一个层次感。那像立体派的呢，我们会知道他的像毕卡索立体派，我们会在那个每个重叠的空间里面找到他搭接的地方去探索他的深度。那蒙德里安的话，他是说就是红色可能会比较浅层，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每个颜色会有它的符号跟它的预表在。但是你乍看之下呢，我觉得蒙德里安在近年来在20世纪有点被滥用了，现在因为它很容易被 copy， 像普普艺术每个人自己家里画几块方块，一块黄的，一块蓝的，一块红的，就这是蒙德里安呀，是开玩笑的啦，放轻松一点。不过呢，这刚好这几种光透过自然的采光辉映过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颜色，它其实也是一个基础色，对不对？
是，
对。
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美妙的，珍惜生命，享受生活。绝妙生活系列，让您的生活更加绝妙。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生活》系列。这一系列呢，跟听众朋友一块来介绍绝妙建筑，特别邀请到 Stella 以及 David Wang 这对建筑师绝妙的夫妇来跟我们介绍建筑。如果没有他们的介绍，可能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看教堂。教堂其实也蛮好看的，
很有趣啊。
今天介绍的是拉特瑞修道院，那他也是科比义这位大设计师建筑师设计的，那跟上一次介绍的那个狼香教堂是有极大的不同。光看照片看它的外部啊，就会觉得说其实它真的蛮朴实的，很适合修士在那边安静啦。
是啊，非常的单调，
很简单。
对，很简单。
但是它里面的功能性是非常强的。
对，它的这个功能性，但一些可以开放参观的地方我们带去走过，所以它一些服务性的地方有的是关闭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那其实我蛮推荐呢，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它现在网站上还可以报名，就是你可以去那儿住着，想住一阵子。
真的吗？
真的。对啊，
可以住多久？
可以住这个详细的话去看一下网站。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啊，好久好久以前，但我知道后头来还有人去，就是你住在那儿的话，你可以去体会一下那边的，跟那些人去一起崇拜啊，然后去体会住在那一栋的感觉是怎么样，
怎么样亲近上帝啦，安静读圣经啦等等。
对，那还有共同的在一个很长的桌子上大家一起吃饭。那其实饭食这是很简单啦，很简单，所以你去的话准备有挨饿的这个这计划，可以去刚好去参加减肥营，
过一个短暂的修士生活。
是啊，
远离那个忙碌的喧嚣这个城市啊。
对呀，你看
有不同的生活体会。
对对对，官方网站那边是说呢，他平日可开放参观，还有住宿，提供膳食，但是必须提前两周预定，住一晚大概是37欧元。
所以有时候出外旅游不一定要住大饭店嘛。
哎，对呀，
也不用住民宿，有时候你去住那种开放式的修院，你会有不同的体会，对生命也有不同的领受。
对，主要是很安静，可以给你一些安静的时间，然后趁着机会好好的拍个照，来崇仰一下这个上帝，还有这栋建筑物。
你们也去过拉特瑞修道院吗？
对
对，那你们这样走着走着，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体会跟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个人是很喜欢哦，在那个垂直的这个百叶这边的廊道那边走，因为它就是阳光透过的那垂直的百叶，它稀稀疏疏的晒过来，你在那儿走的，你觉得会有一种，它把那个走廊的单调感就打散了，它稍微有点 breakdown， 你觉得好像有种韵律感，因为你的脚踏在那个光一段一段的这光上，有阴影交错，那让这个看起来很无聊或者应该是很单调的一个混凝土的空间，顿时就变得有趣了，
像不像走在键盘上的那种感觉？
像，对，它就是有一种。节奏感，对，节奏感，所以我觉得它的垂直百叶用的真的是相当有趣。再来呢，我们走进去它的那个小房间看，我就觉得哦，好小，它就是真的一个房间只容纳得下一个人，它的一张单人床放下去，旁边大概只剩下一个90公分的一个走道。
有小桌子吗？
然后在端点靠近窗那边就有一个小桌子。就是你可以体会到修士们平常就是这么单调的，这么简单的生活，而且一个人，他们有当然有机会共同的这个环境在一起崇拜，一起吃饭，但是
一起工作，
对，一起工作，然后剩下时间回到房间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间。那我觉得哇，那个房间我很不可思议，因为 David 蛮高的嘛，所以我还特别用他来量那个门，我说
进得去吗？
对，有一点勉强，其实他头是会突过那个门框。哇，所以我记得我当场还在那边说，哎，这些修士好不可以长太高，因为他的混凝土的这个床哦，都是盖好，都是砌好在那儿的。如果你太长，你脚凸出来，你那该不合格，不能来这里做修饰。
这是玩笑话。
对，这个
哇，还可以去参观他们修饰的住所啊。哇，
对对，然后你就会很 appreciate， 就说其实生活可以这么简单，你不需要有很多外挂的东西，然后那样子的空间基本上你的私人物品也不可能放太多。
是啊，
对，然后这样也很好，你不用去想说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因为你一处理的衣服都是那几件，然后一样的色系你就拿出来搭。哎，我就觉得这样子真的你可以专心做很多其他的事，
专心祈祷
还有专心
思想生命，
做劳务或者做服务的事情。那其实真的 的人，如果就像圣经上讲说天上的飞鸟还有地上的花，他们也不去想自己今天要吃什么穿什么啊、那所罗门的龙眉也不过也比不上这朵花。我就觉得哎、的确如果可以不用去想这些事情哦，生活简单好多。
所以我们有时候太多的思虑烦扰，可能是因为生活太复杂的缘故。
对，真的、你会头脑要记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还要记得自己真正要做的正事。
那我也很好奇 David Wang 喜欢什么。
他喜欢什么、
他在这个拉特瑞修道院他特别想要拍什么？
我上次也已经说过了、他很喜欢找落水头。
他在这里也找落水头？
在这里没有，因为他没办法绕到室外走、这是一栋完全内化内观的一栋建筑物、所以他就是绕着那个长廊走走走，然后再看这个内外的空间。我觉得他比较喜欢探讨是这个室内跟室外的一个空间，他是如何的来处理。好，那他就会发现到说这个 ramp 啊，这个坡道如何的下去，然后如何的接地。好，这是我觉得建筑师会很实际的考量，你要如何解决接地后的这个地基的问题、排水的问题这些。
因为都要生活在那里嘛，这个很重要、一定要解决的。
是的是的，然后我就会比较是朝向说看这个室内的空间，还有去找光，好像看这种比较很美但是不是那么实际考量的东西啊，所以是个内观跟一个从外部的这个形体来去探讨。那当然 David 他也会去想一些导光的问题，采光的这个形式，像这个修道院的这个 chapel 就是拉特瑞的这个崇拜空间，它其实侧边还有一区，它的是拉出来一个弧形的一个像是侧殿或者像是像祷告室这样子的空间、那这边的平面图我们这书上后面都有附，这边它其实也是用一种筒状的灯，哎，让你看了就觉得我也似曾相识。筒状的灯只是它是从屋顶上照下来、它有三个好大的圆筒，好像汽油桶比那个 size 还要再大一点，然后也是个红色蓝色黄色，从上面它像探照灯这样照下来，所以我对那个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就想说这空间干什么呢，因为这么不均匀的灯光，因为它是筒照很集中式的光源、那我就那边想了一下他们在这里可以做什么。那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太多的功能性、它在那样子的空间基本上不太能够做公众的集会，
是、
因为你公众集会的功能基本上还是要有一些比较均匀的光线、那就是变成祷告室啊，个人与上帝交会的地方。
这也是修道院它特别的功能啦。
对对，其他的话呢就是这些分隔线哦，还有他的餐厅的那些长桌子我们有去坐下来，还有他的一些这个图书室的功能其实都蛮矮的。好，我们觉得那个现代人的尺度有时候会强调高，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了这建筑师肯定的是主导了所有的室内设计，因为他让他的室内是可以穿透型的，在一个长条的长方形或者是穿透型，他不会让他放太高的这个家具，
是为了要让人感受到那种谦卑吗？
我觉得是为了采光，
是为了采光，
还有为了空间的整体性。所以当你既然是要来做一个公众聚会，它基本上是图书馆或者是起居空间，你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但是你要看到别人在做什么，所以那样的空间不能有阻隔，然后要互相去迁就一下彼此。这我觉得是它的一个特色。这只是说它的空间是流畅的，它不会有阻隔，所以空间要流畅，你的大前提是你的家具不能太高。
这段期间呢非常感谢 Staylight 和 David Wang 两位建筑师啊，这对美好的伉俪跟我们介绍非常绝妙的建筑，有介绍教会、教堂、修道院、还有一些人们群聚的那个市场的特别的空间等等让我们透过建筑师的眼光去看不同的建筑，也让我们重新的去从美感、从实用的角度去认识不同的建筑物，它都有它的特别的用意。建筑师向你们行上我们最大的敬意，谢谢你们这么辛苦的跟我们讲解。
不会，这是我们很喜乐，因为我们很喜欢把自己最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也期盼呢，就是我们现在也还在着手在写新的几栋，等到再集结起来比较完整了以后，有机会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好，非常期待，谢谢 Stella，
谢谢你，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来欣赏这首让我们身心平静的歌曲《安静》。
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
年九月二十三号，农历八月四号，礼拜六的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没有农历寿星，也没有阳历寿星。在这里鼓励收音机旁的你，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绝妙家族的话，请你写上笔名、生日、兴趣爱好、绝妙之处，还有介绍一下你的家乡、人生信念，写上九月份的通关密语：长江后浪推前浪。报名参加绝妙家族，在您的生日这一天，我们要为您庆生，我们还要为您制作一个个人的声音形象广告哦。网络上绝妙博客有现成的报名表，朋友可以自行的下载填写寄过来哦，等你来报名参加绝妙家族。
我电你哦，我电邮给你，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汉语拼音绝妙 at 良友点 net，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有被电的感觉哦。
良友短信发到绝妙，
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
短信前头请注明节目名称《绝妙》，并且署名您的笔名或名字，不然我们会收不到您的短信，也不知道要回复给谁哦。
重要提醒：您回复短信时，请不要用电脑所发送的号码回复，请记得发送以及回复短信时，都用同一个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
绝妙当家，期待收到您的短信。
一周七天的绝妙当家节目，你最喜欢哪一个栏目？最喜欢收听哪一天的绝妙当家呢？非常欢迎您透过来信，或者发电邮，或者发短信，或者呢上网留言，告诉我们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感想好吗？感谢您收听绝妙当家，我是杨佳美。期待明天同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面对生命的无奈，
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精彩，
深慈爱永不更改，神话语滋润心怀。